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二十三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伊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墙的人叫什么名，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力乌，得着他的回谕。然后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于是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麻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是轴宽60轴，用三层大石头，一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现在我们再来看第十三节，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伊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斯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然后现在我们在读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伊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有机会一同来看撒加利亚书。我们都知道，在66卷圣经里面，撒加利亚书是公认是最难解释一卷。那么犹太人他们认为说，一定要等到将来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应该才会明白撒加利亚书，因为的的确确这卷书里面有很多难解的地方。但是呢，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愿意用7堂的时间，我们每堂大概是2个钟头，所以总共呢大概是14个钟头，我们呢试着能让这个该撒利亚书呢能够多多少少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些的印象。那因为我曾经在别的地方也读过撒加利亚书，所以在别的地方呢，我们的题目是细说撒加利亚书。那如果要细说的话呢，就需要用很长一点的时间。那我记得当我在巴西这样做的时候用了40个钟头，所以是细说撒加利亚书。那去年在台北也做过一次，那么那一次呢是20个钟头。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只有14个钟头，所以我们大概呢只能够有一个概念就好。所以呢我们姑且说是撒加利亚书一撇，我们稍微对撒加利亚书有一点印象就好。那么这是我们这一次呢，主如果愿意的话，那么让我们对这一卷书呢能有一番的认识。我们读到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它是几卷恢复书卷里面的一卷。我们讲的恢复书卷呢，就是指着圣经里面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还有呢哈该书，还有就是撒加利亚书，这五卷呢我们称它做恢复书卷。那么我们说这五卷书呢，它所发生的年代都是在波斯的年代。那我们知道说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不是有四只兽吗，从海中上来，那第一只呢是狮子，就指着巴比伦帝国说的，第二只是熊，就指着波斯大帝国，第三只呢指着豹，那么特别指着希腊帝国说的，然后不知名的兽就是罗马帝国。那如果用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图画的话呢，就是金银铜铁，那金头呢就是巴比伦帝国，那银币跟银胸呢，那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呢铜符就是希腊大帝国，然后铁腿呢是罗马帝国。那么我们刚好现在所读的这几卷书都刚好是落在第二个大帝国，就是波斯大帝国。所以呢我们希望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卷书那么能够有几分的印象。那我们刚才说过，的确在犹太拉比里面觉得这是一卷很难解开的一本书。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因为2000年前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求父他已经赐下保惠师，所以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既然圣灵呢是写了这一卷书，也唯有圣灵能够解开这卷书，所以我们所依靠的乃是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就特别是从整个恢复书卷那个架构里面，我们来看为什么会有撒加利亚书。那么简单的来说，我想我们很简单的稍微复习一下为什么有这几卷书呢，是这样子的。当你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呢曾经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他们终于回来了。那回来的时候刚好是古列元年，就是我们知道说在波斯帝国里面有一个最早开国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古列。那其实他不是开国的元凶，我们知道古列呢可以说是第一个把这个波斯帝国的影响带到了地中海，他是第一个人。就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是第一个巴比伦王把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地中海，所以呢圣经说他是金头。其实在他以前呢有好几个皇帝，那么波斯也是如此。所以因着波斯帝国呢，我们知道他在还没有立国以前，他就是一个漂流的民族，到处漂流的。所以呢他非常同情那些没有国家的到处漂流的人，所以圣灵就利用我们知道这个波斯帝国波斯民族的特点，所以你就知道到了波斯，到了古列将军的时候，那么果然我们知道说是在古列将军的诏令底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就神的灵就激动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些人就从巴比伦就回到了他们的故乡。所以这就应验了以色列人经过了70年被掳以后，那么你还记得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你还记得但以理，特别在但以理第九章，他读到耶利米书说这个70年快满了，他在那里有一个祷告，他知道他年纪已经大了，那么他本来以为这个消息如果来早的更早20年30年， 他年轻力壮，他当然就可以参加返乡的行列。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快90岁了，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呢，我们知道他觉得一切消息都来得太晚。所以这个呢，可以说就是神应许以色列人被掳70年以后，他们终于要回去。那圣经里面讲的70年有两个讲法，有一个讲法就是指着等到以色列人他们服侍巴比伦王满70年，他们就回去了。所以呢，这个特别指着他们返乡来说的。那么这个呢，是从以色列人3次被掳第一次那里开始算起的，所以大概呢是70年。那么这是一个圣经里面的算法。还有一个算法呢，那就是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从神的角度也有一个70年。那么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圣经里面讲的70年，它有几个不同的讲法。比方说当你读到这个历代之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么这个70年呢，是告诉我们说地呢就守了70年的安息年。那么所以那个70年呢，而也不只是跟圣殿发生关系，也是跟圣地发生关系。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被掳70年以后，那么他们终于呢就回到了他们的家乡。所以以斯拉呢就记载那一段的故事。那么第一代的人回来的时候，其中有所罗巴伯，还有呢就是大祭司约书亚。那么在所罗巴伯跟约书亚的率领底下，我们知道大概有50000人终于呢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呢，可以说对于第一次像但以理被离乡的人，那么差不多已经是70年了。所以等到他们70年再回到耶路撒冷，你可以说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一座空城，跟70年前已经是不一样了。因为经过70年，可以说地就安息了70年。那么地呢就安息了多少年？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自然的地就荒凉了。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刚刚从巴比伦回来的情景。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特别是以斯拉记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知道说有一般人大概只有50000人，他们呢是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故乡。那么我们晓得当初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有几百万人，但是经过70年以后呢，你看只有一些少数的人，50000人才回来的。那其中呢，尤其是祭司很少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祭司呢是没有产业的。如果他们回到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像过去一样是没有产业的。但是呢，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巴比伦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在以色列被掳以前，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农夫，但是自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就学会了做生意，他们就成为世界最好的商人。那因为从此以后呢，整个以色列的前途在巴比伦，所以很多人从那里后来就到了纽约，就到了伦敦，就到了全世界。但是呢，只有50000人愿意响应圣灵的呼召。当然圣灵是借着古列将军的召令，那么有的人呢他们终于回来了。那么这些人呢是少数的人，所以圣经称他们做剩下的百姓，或者渔民，就是剩余的渔民。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剩余的百姓，就是指着那些已经从巴比伦回来。那么实在说来呢，以色列一共有12个支派，在公元前722年，10个支派就被掳了，还剩下2个支派。那么这2个支派跟十个支派，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都知道说，当初 亚伯拉罕，他进迦南的时候是分两个阶段，你还记得吗？神叫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他神所指示的地方去。结果呢，他带着父亲走，也带着罗德走，没有完全的顺服。那最后呢，他们终于在哈兰就停下来了。因为到底不要忘记，他还是受他父亲的影响。那父亲的习惯上喜欢住在哈兰，因为喜欢住在加勒的乌尔，因为加勒的乌尔当初就是拜月神的地方。那么现在如果到了哈兰，哈兰呢在宗教环境上是和这个加勒的乌尔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在哈兰他们待了多久。所以亚伯拉罕呢，可以说进迦南的时候，因为他不完全顺服，所以可以说他是两个阶段的，一个从加勒的乌尔到了哈兰，然后从哈兰才进到迦南。那么等到后来他的子孙被掳的时候，也是刚好是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十个支派，是从哪里呢？是从撒玛利亚，后来就被掳到什么亚述，亚述呢就是巴旦亚兰，就是哈兰那一带。所以你就知道说亚伯拉罕的失败后来就反映在他子孙的那个记录上。他的子孙后来被掳，你从哪里来你就回到哪里去。亚伯拉罕不是神呼召他从幼发拉底和那边过来吗？所以等到后来他的百姓他的子孙被掳的时候，是你从哪里来你要回哪里去的。那亚伯拉罕既然是分两个阶段，所以以色列人也是分着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就是大概 是在722年，那么这个刚好是十个支派，我们知道他是从撒玛利亚或者是从 约旦河东，那么从那里呢他们就被掳到了巴旦亚兰哈兰这一带，就是亚述的这一带。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就是100年以后，那就是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亚述。那巴比伦呢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部，亚述呢就是伊拉克的北部，尼尼微地方就是亚述的地方。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印象应该就很深了。那么我们都知道是亚述的一带，就是哈兰在那里停住了。所以因为亚伯拉罕当初失败的时候他没有完全的顺服，所以你看后来呢他的子孙等于是有样学样的。所以你看得出来，那么第一个阶段是被掳到亚述，到了第二个阶段是100年以后，两个支派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就是两个支派跟十个支派本来都是12个支派，本来呢是一个王，就是可以说是在一个宝座底下，就是大卫和所罗门的宝座，这个我们是清楚的。但是后来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所以很自然的呢，我们知道整个国家就分裂了。分裂以后呢，神的意思就是虽然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但是呢他们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虽然他们有南国跟北国的分别，南国两个支派，北国十个支派，但是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子民，所以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意思就是说每年过节的时候，三次过节的时候，那么不管是南国的北国的，他们都是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是神的旨意，在政治上在外面你可以分开，在敬拜这件事情上他们是不能分开的。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北国的人就想到说，如果让北国南北国的人每年都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话，他们的心大概没有多久就倾向南国了。所以为着保护，为着要维持十个支派的合一，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在北国也有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从此以后呢，北国人就不必要到耶路撒冷去了。那这件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知道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这耶路撒冷的责任，圣殿的责任就在两个支派的肩膀上。 那么讲到圣殿，指着神的同在；讲到圣城，指着神的见证。所以我们要记得，本来是十二个支派共同来享受神的同在，也维持神的见证。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和圣殿的责任是在十二个支派的肩膀上。但自从呢，他们另外有一个敬拜中心以后，他们为着维持那个十个支派的合一，他们就破坏了神当初所期待的十二个支派的合一。就是说，每年如果有三次到耶路撒冷去，那么我们叫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虽然他们在政治上有不同，看法上有不同，但是呢，他们是一个子民，所以这是神合一的见证。所以当你读到诗篇122篇，那里特别讲到以色列的见证。什么叫以色列的见证？在原文那个见证什么意思呢？就是十二个支派他们通通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很可惜的一件事，就是自从这个两个支派十个支派他们另外有一个敬拜中心以后，我们可以说现在以色列是正式的分裂了。本来只是两个政治实体，他们是一个敬拜的中心，相信一位神，他们仍旧是弟兄，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是呢，因着人在神的旨意，神对于合一的旨意另外有一个主张，结果呢，他们为着要彼此相爱，让我们十个支派永不分开，结果呢，他不知不觉的就和另外两个支派就分开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以色列历史里面一个很大的悲剧。分北国南国已经是悲剧了，但是现在在属灵上，他们现在他们本来应该唱说弟兄和睦同居，但是现在呢，他们算是分裂了，算是分开了。那么从此以后呢，我们都知道说，慢慢的这个十个支派对于耶路撒冷，对于圣殿，慢慢的感觉就淡了。他们不在乎神的见证，他们只要方便就可以了。所以等到他们被掳以后，神就任凭他们就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因为他们不在乎的。但有一件事我们要问，他们是不是神的子民？是。神承认不承认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也用在他们上，完全正确。但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真正肩负见证责任的是两个支派。那十个支派仍旧是神的百姓，但是呢，他们被掳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一直等到圣经说，等到末日，在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然后慢慢这些支派就会回来。可是呢，我们知道说，在主前722年，他们一旦是被掳去了以后，一旦失散了以后，那么就成为失落的十个支派。但是呢，我们知道，因为后面这个犹太，就是后面的这个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他们不完全，他们也软弱，他们也拜偶像，他们也变心，他们也伤神的心，所以神呢就把他任凭，就把他们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你会发现说，神对这两个支派和对十个支派的对待不一样。那十个支派还是神的百姓，但是神任凭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但是呢，很稀奇，对这两个支派，耶利米特别预测到他们将来要被掳，但是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70年以后他们要回来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同样是被掳，但是问题有没有归回？如果他们能归回的话，那神莫大的恩典；如果归回的话，就是神还给我们回头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同样是神的百姓，但是因为这两个支派，他们向来肩负神的见证。因为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圣殿也好，圣城也好，都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虽然他们不好， 他们多多少少对于神的见证有观念，对于神的见证有关心，不像别的十个支派一下，所以神就任凭他们漂流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到时候神还是管教的神，神还是不放松他们，所以呢，神让他们落到巴比伦去。就好像当时呢，你记得亚伯拉罕本来就从巴比伦，然后呢到了哈兰，然后才到迦南。所以现在呢，亚伯拉罕是这两个阶段，他的子孙也是这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十个支派，然后从那里就到世界各地去了。那么100年以后的两个支派，但是不是世界各地啊，那个他们还是在巴比伦，然后神应许他们70年以后他们要回来。意思就是说，见证的责任仍旧在他们的肩膀上。因为他们虽然失败，虽然不好，但多多少少他们知道关心神的见证。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经过70年以后，神果然把他们带回来了。那么这个什么的故事呢？这个就是以斯拉的故事，以斯拉记给我们看见的故事。那么这两个支派，有一个支派叫犹大支派，所以从此以后这一班人就称作犹太人。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但是是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支派的名字，明白吗？整个12个支派是叫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呢，以色列人什么时候称作犹太人呢？特别是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称作犹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以色列犹太人是被掳，也像十个支派被掳一样，但十个支派呢，好像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他们反正不关心神的见证，他们回来也没有用的。那么现在神让两个支派回来，有什么目的呢？神当然有目的的，因为不要忘记了，神见证的责任还是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同样是神的儿女，同样是神所生的，但是你叫对有的人，他们不关心神的见证，他们不在乎神的见证，他们也不关心神的荣耀，他们只要能维持他们中间的合一就可以了。他们不管到底神的儿女是不是四分五裂，他们根本不在乎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神的儿女中，神的百姓中间，你要看见同样得罪神，同样失败，同样在神的管教手底下，但是有一件事，就是两个支派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但是70年以后他们回来了。为什么70年？70年的意思就是，我们都知道70乃是人天然的岁数，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所以等到一个人到了70岁的时候，可以说他已经走到他天然生命的尽头。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神把以色列人，把这犹太人，把这两个支派带到巴比伦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他们带到他们天然生命的尽头。什么时候是人的尽头？什么时候才是神的起头？所以等到他们再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时候，对他们来讲是重新起头的，对他们来讲神有赦免之恩，神没有让他们从此有被掳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基督徒最大的悲哀是什么？你还是回到世界去，但是好像再也回不来了。有的人好像再也没有回来过，这是最大的悲哀。但如果今天主恩待我们，虽然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知道说70年以后有一天神要把我们带回来。等到以色列人70年以后再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心中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神没有做错，他们是应当被流放到世界各地去的。但是虽然整个巴比伦是镀过金的，那这些真是经历过主恩典的，他们宁可回到耶路撒冷，在外黄金屋 不如在家倒草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这些人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你能想到他们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呢，圣经里有一卷书就叫做以斯拉记，就记载这些人的脚踪。那么有一件事是有一件事是非常有意思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神的面前有生命册，凡是有生命的人都在那个名字都在上面。但你记不记？你知道不知道？圣经还有一本纪念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就好了，但是呢，如果你的名字能在纪念册上，神能纪念你所做过的，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很大很大的恩典。所以当你读到以斯拉记，特别都读第二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说那些回来的人，神特别记录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我们知道圣经中有生命册，圣经中也有纪念册，但是纪念册长得什么样子，你读以斯拉记就很清楚了。所以以斯拉记是非常特别的一卷书，他给我们看就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是剩下的人，几百万的人他们都没有回来了，因为年轻人他们的前途根本在巴比伦，他们为什么要回来？你想想看，那些在巴比伦长大的人，他们对于耶路撒冷一点的印象也没有。现在耶路撒冷是空城，经过了70年以后根本就躺在废墟里面，有谁愿意再回到一个完全荒凉的一座城，再重新能够在原来的根基上把圣殿再把祭坛再恢复呢？没有人愿意做这样傻的事情。但是到底这些人曾经对于神的旨意发生过感情，对于神的见证发生过感情。我要问弟兄姊妹，你蒙恩得救这么久了，你对于主的救恩当然有感情，你知道主的救恩，但是问题就是你对主的荣耀你有没有感情，你对主的见证有没有感情。当你看见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就是说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能进到神的感觉里面去。但是以斯拉不是，当以斯拉描写以斯拉记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说这帮人不一样，这帮人可以留在巴比伦，但是他们愿意为着神的见证，他们愿意做剩余的百姓，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乃是这座神的见证，如果他们重新建造圣殿的话，那就只是恢复神的同在。这什么意思？这证明说他们在乎神的同在，他们在乎神的见证。但是我们要问说，难道在巴比伦没有神的见证，没有神的同在吗？他们仍旧有会堂的制度，每10个人可以在一起敬拜主，可以在读圣经，我们不要忘记他们还是可以经历主的同在，但他们心中好像有一个真空不能补满一样。虽然今天你在这巴比伦，一面巴比伦是镀金的，一面年轻人的前途在巴比伦，所以你在巴比伦还是可以做犹太人，还是可以做犹太人的，明白吗？如果今天你在巴比伦受逼迫，你当然要回去。如果在巴比伦一点信仰的自由都没有，你当然要回去。在巴比伦你有完全信仰的自由，会堂的制度就是完全在巴比伦建立的，所以你还缺什么，弟兄姊妹？你还要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说有一般人他不满足，他们知道说今天如果被掳的话，当然就没有圣殿了，没有圣殿就没有祭司，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们可以逍遥在巴比伦，他们可以做最好的商人，他们的罪怎么办呢？他们的罪永远不能得到解决。所以弟兄姊妹，不错，现在有会堂的制度取代了圣殿的制度， 虽然没有献祭，你还是可以祷告；虽然没有献祭，你还可以做慈善事业；虽然没有献祭，你还可以读圣经。这是你一点都不缺的。但是现在你看，有一般人经过了70年以后，弟兄姊妹，当你看见所有的前途都在巴比伦的时候，有谁愿意受圣灵的感动回到荒凉的孤城，或者说这个这根本得像一座死城一样，一切都从零开始，一切都从废墟开始。所以让我们记得，有50000人个个都像傻瓜一样，但是请记得，这些人神都记得他们，神知道有哪些人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圣经里面有一本纪念册，那个纪念册里的名单就是在以撒拉记第二章那里。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从神见证的角度你来看这些人回来，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和别人不一样的，明白吗？12个支派，10个支派被掳以后失落了，因为他们不在乎神的见证。但是呢，2个支派应该都在乎神的见证，但是现在世界的吸引太大了，这个世界太可爱了，你现在没有办法再分心在主的见证上，不可能了。而且你受了很多的伤，你觉得现在我不要再摸这些事情，摸是教会的事情是很痛苦的事。弟兄姊妹，你当然现在有很多的理由你可以留在巴比伦。所以请大家记得，10个支派里面只有2个支派关乎什么？关心神的见证，关心神。所以你看神对他们的对待，虽然他们失败，他们的软弱，但是神告诉他们，他们有70年，有70年的意思就是他们可以回头的。但是很稀奇，有人拣选不回头的。当初这些人不是也是关心耶路撒冷，也是关心圣殿吗？但那些人他们觉得，我们今天在巴比伦还是很好的，我们也能享受的同在，我们还是可以有聚会呀，为什么那么认真呢？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我们的信仰，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我们属灵的生活。那同时呢，你看见我们又可以接触那个接触到巴比伦种种，所以很自然的，几百万人里面只有50000人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就称他们做剩下的百姓，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撒加利亚说，请记得他的对象不是对12个支派的人说的，不是，那个10个支派已经听不见了，他们已经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了，在巴比伦的人也听不见了，因为他们忙着做他们的生意，忙着经营这个世界，忙着慢慢在世界里面得着完全的通达，得着完全的繁荣。所以不要忘记，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读懂撒加利亚书的。如果你不关心神的见证，你不在乎神的见证，你也不在乎到底70年回来还是不回来，弟兄姊妹，你可以读撒加利亚书，每个字你都认得，但是我可以保证，对你来说是一本封闭的书。为什么？因为等一等你就知道，在旧约里面的剩下的百姓，在新约就是得胜者。新约每次讲到神呼主呼召得胜者的时候，那这一班得胜者是谁呢？是不是特别的人？是不是特别好的基督徒？不是，乃是当大体的基督徒都落在神旨意的水平底下的时候，他们是守住那个水平，这一班人就叫做得胜者。所以你记得吗？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在启示录，神做什么事，我们的主做什么事，他呼召得胜者。所以现在请大家记得，如果旧约有一个词 叫做剩下的百姓，你要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得胜者。所以你明白吗？当神借着这个这古列将军的招令，圣灵激动他们，结果你看见50,000人答应圣灵的呼召。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新约有一些人答应主的呼召，愿意做个得胜者。弟兄姊妹，得胜者永远是少数的，得胜者的路永远是孤单的。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些话只有得胜者能听得懂。所以我们一开始，我巴不得弟兄姊妹就清楚了，我希望你们来的时候心里要有一个准备，是不是来了现在你又多懂得一卷的书，对你知识上又增加了一点。但是不要忘记，撒加利亚书乃是给我们一条路的。当那些从巴比伦回来的这些剩下的百姓，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当他们走到困境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撒加利亚书是给他们一条路的。你不要以为说回到耶路撒冷什么都是顺利的，你不要以为说现在你要回来重建圣殿就一路平步青云的，没有那么简单。慢慢有一的时候你会走到绝路，慢慢你会到灰心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撒加利亚要说话了，哈该要说话了，能叫你发酸的腿，能叫你下垂的手再重新的振奋起来。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从一开始就要让弟兄姊妹知道，说虽然我们读撒加利亚书，但你要知道这一卷书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懂得这一卷的书？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已经从巴比伦回来的呢？巴比伦指着混乱来说的。那么现在你是不是回到神的旨意，回到耶路撒冷呢？当教会大体荒凉的时候，弟兄姊妹，有的人你看见吗？已经到世界各地去了。你看见你每一个人怎么样方便，他自然的就能维持神儿女中间某一种的合一。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个人都很快乐，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也曾经失败过，所以我们才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啊。但是今天靠着主的恩典，主呼召我们，那我们愿意把巴比伦撇在后面，让他们去得着成功，让他们去得着繁荣，你愿意卑卑微微来跟随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呼召什么呼召呢？这个呼召乃是得胜者的呼召。所以当你读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慢慢就知道说这卷书为什么是为着剩下的百姓写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再往前说一点。当你读到以斯拉记第一章，那么他们就终于回来了，那么最少50,000人回，你怎么知道呢？就是在纪念册上记载了50,000人，你就晓得说在这么多人中间有50,000人回来了。那慢慢慢慢你就发现，他们就开始在废墟里面，在原来圣殿根基里面，他们先恢复了祭坛。祭坛乃是指着我们的奉献来说的。如果今天主走恢复的路，如果主今天把你从巴比伦带回来的话，你第一件事情要把自己献上。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回到耶路撒冷，我们今天蒙了这么多的恩典，神终于让我们回来了，我们应该更新我们的奉献，告诉主说，主，在过去的年日我得罪了你，在过去的年日我荒凉荒废了许多的年日，但是现在我愿意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从巴比伦回来的人，他们先是恢复了祭坛，那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他们就在圣殿的根基上面，他们要重建那个圣殿，意思是说他们要恢复神的同在。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们碰到困难，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他们的困难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以斯拉记第三章或者我们第四章，因为我们为了时间内容，我们不可能很细的去看，弟兄姊妹回去呢稍微看一下。第四章，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好，后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就知道了。然后呢，他们用各种的力量，各种，既然你不能和我们不能一起建造殿，他们就拦阻，就叫这些回来的这些百姓叫他们的手软。所以最后呢，他们运用各种样的势力，那么这个势力可以是外面，当然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当然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系。你看见因着外面一些政治的环境还有许多的难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以色列人，这些回来的渔民，剩下的百姓，他们真的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引导，他们在原来的根基上，他们要重建神的殿宇。但是因着敌人的反对，因着敌人的为难，最后呢，他们终于就停工了。这一停就停了好多年。弟兄姊妹，慢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如果你仔细去算到底他们停了多久呢，实在说来，他们停了好几年好几年，他们就让那个殿就让那个整个的地方就荒废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第四章的最后面，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因为呢，果然你知道政治的压力下来了，那么因着一政治的环境，就叫他们不能够 就叫他们非停工不可。所以呢，圣经说他们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一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那么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是一个政治的环境叫他们怎么样不能够再继续下去。我们知道说，尤其这些人回到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知道是神的旨意，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就是因为有一些不信的人，就是因为有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和他们作对，最后叫他们手软，最后呢，然后用一种的势力，不管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叫他们最后不得不停工了。所以一停就是好多年。那现在问题就是，后来他们怎么又开始恢复他们的工作呢？那么是不是因着政治环境改变了呢？不是。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政治环境不能说一点影响都没，会有影响。像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个例子，但等一等，你看见说，虽然政治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呢，你看见这些百姓，这些回来的人，他们改变了。那为什么他们改变了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弟兄姊妹，当许多时候神托付我们的，我们停了工，我们灰心了，我们失望了，一切好像都就一切，我们可以说就完全停，所有的事情都停摆了。 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没有回到巴比伦去。如果他们今天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应该要建造圣殿，应该要否则为什么回来呢？所以现在你碰到一个难处在哪里呢？就是说他们为做神的旨意，他们愿意做傻子。但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如果回到圣耶路撒冷能够把圣殿盖起来，那能够证明说他们回来是对的，虽然他们做了傻子，他们付上代价，一切都是值得的。但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最划不来的一件事就是，你是为着神的旨意变作傻子，等到圣殿躺在废墟里面的时候，你知道说这是很大的讽刺。如果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把这十年放在巴比伦？你看看那些没有回来那个巴比伦，用这十年他们就更发达了，用这十年那个路就更宽广了。所以你看在这里有一个很矛盾的情形，有许多时候如果你爱世界，如果你在巴比伦就也罢了，现在为着主的缘故你什么都撇下了，但是你一事无成，明白吗？神所托付给你的不能完成，那现在心中一个很大很大的痛苦。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灰心的，在这个时候你常常会想说，为做神的旨意我什么都撇下了，巴比伦也撇下了，现在我眼看着这十年停摆，这十年就是我的同胞，就是我的朋友飞黄腾达的十年。在这个相对的比较底下，弟兄姊妹，你能够明白那些回到巴比伦的人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等到哈该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你明白吗？哈该，你我们好不好读一句一两句就好了。这哈该对他们怎么说呢？第一章就是1107页，哈该书第一章。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明白吗？不错，是停摆了。但是呢，百姓怎么说呢？他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他们天花板的房屋本来那个木板应该就是来盖圣殿的，现在呢，一切都停摆了，所以他们现在有他们自己天霸王的房，天花板的房屋。现在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囊的漏中。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巴比伦没有这个情形，但是就是因为你回到耶路撒冷，如果圣殿仍旧是在荒凉里面，你看见吗？今天每一个人口袋里面都有漏洞，稀奇不稀奇？为什么？因为神对待他们，对待他们的对待就是不一样。所以你要说，为什么今天你这样对待我呢？如果我爱世界，不是应该更亨通吗？但是不是，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就是说现在你里面没有满足，现在你里面有漏洞。所以第七节，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为要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经过了多少年以后，现在是神的话借助一个老先知，他的名字叫哈该。所以当哈该在大利乌第二年的时候，你看见神说话了。大利乌第二年 是大礼物坐在宝座上没有错，但有一件事很稀奇，表面上好像政治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呢他们改变了。他们本来以为说今天呢神建造神殿的时候还没有来到，所以他们住在他们自己天花板的屋子里面，结果呢神借着环境让他们学一些功课，给他看见说现在你看见为什么今天你吃不饱，为什么今天你努力了那么多结果你得着不是那么多。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神管教的手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呢哈该就说，你们要善善取木料，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建造圣殿，这殿我就因此喜乐而且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借着谁来说话呢？借着先知来说话。现在只要神说话了，只要先知说话了，他们里面一受感动受激动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多少年停摆的工作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所以你看见这叫什么？这叫复兴，你看见吗？这个叫做觉醒。好像这么多年都睡着了，现在神在他们中有一个大的觉醒，好像他们已经死气沉沉了，现在呢神好像复兴他们。所以请记得，哈该是复兴的先知，撒加利亚也是复兴的先知。神是用两个先知对他们说话，哈该是个老先知，撒加利亚是个年轻的先知。所以这里圣经怎么说呢？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下面说，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和华耶路撒冷神的殿。稀奇不稀奇？本来已经停工了，那现在为什么他们又起来动工了呢？所以你知道说他们所有这样的改变，因为神在他里面说话了。所以每次的复兴都是从神的话开始的，如果神的话语稀少就没有复兴这件事。如果神说话了，你看见吗？本来以为说时候没有来到，结果呢他们就起来了。那么如果你读哈该书的话，什么时候这些话临到他们呢？是6月1号那一天。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到了6月24号他们就起来建造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借着哈该说话，只说了24天，圣灵就大大的做工。结果呢，你看他们就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的殿。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本来他们的手是下垂的，本来他们的腿是发酸的，现在再一次得着鼓舞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几年他们心情是苦闷的，他们知道自己是矛盾的，早知道如此何必当初呢？如果神已经把我们带回耶路撒冷，为什么神的工作停摆呢？为什么在你所在的地方，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很稀奇，也许是因着软弱，也许因着各种不一样不同的情形，那么你觉得不能再往下去的。但是现在你是不是等政治的环境在那改变的？不是的，乃是神的话改变了。当神说话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他们圣灵就开始工作了。所以感谢主，当你读到第五章，你才知道是后来这些回来的这些剩下的百姓，本来已经停摆了好一段时间的工程，现在又恢复了。然后4年以后，他们终于把圣殿修复成功了，他们终于完成了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整个的转折是怎么转折的？整个的转折就是因为一个哈该书，还有一卷就是撒加利亚书。哈该说了什么话，你读哈该书就清楚了。撒加利亚说了什么话，你读撒加利亚就清楚了。很稀奇啊，就在大利乌2年那一年，神特别说话， 一共说了五波的话，说了五段的话，在哈该书说了三段的话，然后呢在撒加利亚书说了两段的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撒加利亚。所以当我们要明白撒加利亚以前，我们要知道说这一卷书的特点是什么。这一卷书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时撒加利亚讲了什么话，是什么话叫他们起来能够奋心，是什么话叫他们起来答应神的呼召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疲倦了，如果今天神的工作停摆了，不管他什么样的原因，弟兄姊妹，如果您再重新起头的话，不要忘记，那就是证明说神借着撒加利亚所说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个话怎么样鼓励了当时的那一班的人，这些话也怎么样能勉励我们这些人。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你知道吗，政治环境没有改变，为什么？等到他们起来要建造圣殿的时候，你看那些河西的种族啊，他们又跑来又问他们说，谁降旨让你们修造这殿修成这墙呢？他们就据实以报，很清楚的，那原因就是说，原因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所以意思就是说是谁叫我们做的，谁起的头，是圣灵起的头。所以这个是属灵的开始，这个不是一个政治局面的一个改变，不是的，政治局面还是一样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他们真是跟随神的旨意，你看见说整神就能够调动整个大的环境，然后呢他们就去查，然后他们在大利乌呢，他们果然查到了，在他们的首都叫亚马他，那么终于他们找到了那个亚古列王的那个诏令，然后果然有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整个事情完全转弯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是等到大局势改变了，乃是等到你，乃是你顺服神的旨意，你看整个大的局势就改变了。所以当大家读这个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一直读下去，你读到第六章就很清楚，到了大利乌六年的时候，你看见吗？然后这殿就修成了。那么等到这个圣殿修成功的时候，你知道离开圣殿被毁刚好是七十年。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是没有错的，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才能回乡，像但以理那时候如果回去的话，他是七十年以后才能回到他们的家乡，这是指着回乡来说的。就着神的见证来说，是神叫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那是七十年前。但是最后弟兄姊妹，等到神的话一恢复了以后，神的话一临到这些人的，这一临到这个这个剩下的百姓，你看最后果然在七十年以后，圣殿又重建起来了。所以现在你就看见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里面一定有神非常非常奇妙的安排。那为着我们要更深入，特别是要更深入这个撒加利亚书，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里面一些年代要把它弄清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一份讲义，叫做《恢复书卷大事年表》。那么我想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年表，让而尤其我给大家稍微有一点，大家稍微有一点尝试，因为你知道吗？关于这个是关于这个波斯的历史是很不容易读的，那么然后你再跟圣经比较常常糊涂了，而且你读两本不同的参考书是两个不同的年表，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呢我们就照着我们所能找到的目前是最新的，根据历史也好，根据考古也好，是最新的资料，而且呢是最靠近圣经的资料， 那么我再说，这不是一定是完全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经的话是不会错，圣经的年表是不会错的，但当你和世界年表一对照的时候，常常你会发现有出入的。不过呢，现在我们找到这个年表呢是非常和谐的，所以呢我们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么如果你觉得跟你从前所参考的不一样，你可能就排拒这个年表不要紧，只要你不要排拒主的话就好。那么这个呢只是给大家帮助的，那么有的地方也只希望给大家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这个我想是才是重要的。所以呢我想我们呢现在呢就把这个恢复书卷大事年表大概看一下。那么尤其今天我想我们晚上要打个底子，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来读这个恢复书卷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应该印象就比较深刻了。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讲的是波斯年间的故事，那么波斯里面有几个皇帝，对不对？在历史上有几个，那么还有呢现在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但是不要忘记啊，如果你一个一个去对，你常常对不起来的，那个原因很清楚。比方亚哈水鲁，亚哈水鲁实在说来不是名字，如果你说哦，以斯帖的丈夫叫亚哈水鲁，你说那个王叫亚哈水鲁，你就弄错了。亚哈水鲁是封号，就好像什么法老是封号一样，你知道有一个法老叫兰塞，对不对？那是名字叫兰塞，但是封号呢是叫法老。像以比米勒也这样，以比米勒你会觉得亚比米勒怎么会那么多呢？其实呢是封号，非利士人那个封号。那同样耶宾也是一样，都是封号。所以我们知道像这个什么，像这个亚哈睡鲁呢根本是封号，所以他的名字不叫亚哈睡鲁。所以呢现在呢你要根据圣经的记载，如果相信圣经神的话不会错，然后你就跟整个的波斯历史去对比，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些，然后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明白了。所以这个是给弟兄姊妹做参考的。那不过呢，这里面先改几个地方的错。这个第一页上面有公元前605年，尼布加尼撒7年，应该是元年啊，应该是元年。然后公元前597年是尼布加尼撒8年，不是18年。然后公元前586年是尼布加尼撒19年，不是尼布加尼撒23年，这个我想是需要先把它改正一下。那么现在呢我想我很快的稍微介绍一下，当然我们一切呢是要回到大概是公元前700年。那我们知道说波斯人呢原来是住在马代的南方，那我大概给大家一个印象哈，比方说我们说过今天伊拉克南边是什么，南边是巴比伦，北边的是亚述。那今天不是有伊朗吗？那伊朗也这样，有南边跟北边，南部呢叫做波斯，北部呢叫做马代。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啊，一个波斯一个马代。所以波斯呢永远是在马代的南边，马代呢永远是在波斯的北边。那么圣经讲到波斯马代常常是连在一起讲的，所以讲了两个肩膀是赢的啊。那么就是因为一个是波斯一个是马代，因为就历史来讲波斯跟马代呢是常常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这是公元前700年以前，那么所有的故事呢是从公元前700年开始啊，700年开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叫波斯有一个部落的国王，那么这个你要记住，这个圣经里没有的，这个叫亚基曼尼斯，叫王朝，这个王朝。所以后来古列将军都是属于这个王朝的。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波斯的一个国王，慢慢他就开始就强大了。不过呢他仍旧是臣属在马代的底下啊，马代底下。我顺便说一下哈，其实最早波斯马代这个民族呢是还要再往北一点，靠近什么，靠近这个亚拉拉山附近。那么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亚拉拉山去的话，就是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挪亚方舟不是飘到亚拉拉山去吗？那亚拉拉山底下有个湖叫做泛湖，就很像加利利海一样啊，而且是个咸水的湖。 那么在泛湖的附近呢，那个大概一直到后来，一直到今天的伊朗，那么这个是本来在那一带慢慢就往南迁移。那么非常有意思，你每次讲的波斯马代的时候啊，你最容易记的就是波斯猫。那么波斯猫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如果到泛湖去的话，这个波斯的猫的特点就是它的两个眼睛呢，一个是蓝的，一个是绿的，所以一个是马代，一个是波斯，你很容易记得。所以波斯呢，意思就是那一带，就是指着波斯跟马代说的。那么到了公元前612年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人和马代人就联手，就拿下亚述的首都尼尼微。你记不记得是公元前722年？你知道北国是被亚述掳去的嘛？所以最早是亚述帝国。然后呢，你知道是巴比伦把亚述打败了，才有巴比伦帝国，这个要清楚的。那么所以呢，那个时候就亚述帝国就分成两个了，在米索波达米亚两河的流域呢就给了巴比伦，那么以兰呢就归给马代。那么以兰是什么地方呢？以兰就是今天伊朗南部叫的以兰。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闪的大儿子叫的以兰。那么如果中国人真的是闪的后代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当然是不可能跟以色列同样，你不可能是同样一个祖先，因为所以多半根据很多的资料来看的话，那么多半中国人应该是以兰，就是最早闪族人在以兰，然后呢沿着这个丝路后来就到了中国，那是非常非常可能的。那么这个以兰呢就是归给马代，但是以兰的范围其实就是波斯的范围，就是波斯的范围。好，那么公元前612年，那么埃及呢就重新控制了巴勒斯坦和就是以色列还有叙利亚，所以这个时候巴比伦王朝呢才开始成立的啊，所以这个是开始成立的。那么然后呢，下面就是到了尼布加内撒元年，那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呢？这个巴比伦呢就这个那第一次呢，你知道尼布加内撒王就把以色列人呢就掳去了，一共有23个人。那么但就是那是约雅敬年间呢，是但以理呢就被掳去了，是大概就那个时候。然后呢第二次被掳是823个人，那么那一次呢是犹大王是约雅敬，那么这个那个时候以西结也在被掳的行列中。那么到了公元前586年，那就是尼布加内撒王19年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圣殿就被毁了。那么这个那个时候的皇帝，那个时候的王呢，犹太王呢，叫做西底加。好，那么这个都是跟什么有关系？这个都是跟巴比伦有关系的啊。那么我想这个就清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这里的大黎乌是怎么回事？大黎乌到底是哪一个王，你要跟那个对比一下。那么到了公元前559年的时候，那么亚基曼尼斯后人就是古列，就是圣经所说的古列了。那尤其是以赛亚45章，你知道古列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就召他的名，神就认得他，而且神召他，点名召他，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古列的故事。他呢就在559年的时候就继承王位，就统一以兰，然后就迁都到苏珊去。他整个以兰就整个我们说过，以兰就是指着今天伊朗南部，就把他统一了。那么这个是他刚刚登位的时候，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你知道他就去往北边打，所以古列就击败马代皇帝，就把马代拿下来了，然后就占领他的首都呢是亚马他。这亚马他呢就是以斯拉记第6章，他们不是在亚马他那个地方找到那个古列的诏令吗？所以大家记得这个亚马他呢，可以说本来是什么？本来是马代的首都。那么向来呢，这个所谓波斯的首都是苏珊，这个我们大家读那个以斯帖记就很清楚了。 所以苏珊呢可以说是谁的首都呢？是波斯的首都。但是呢马代的首都呢是什么？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亚马他。亚马他是靠近今天德黑兰北边，靠近丝路那个地方啊。所以这是然后呢结果就建立了什么？波斯的帝国。所以从此以后呢正式的首都是这个苏珊。但是到了夏天太热了，所以后来呢就用亚马他做夏都，到了夏天呢就迁到那里去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这个有一点的概念就好，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大黎乌呢在亚马他找到那份资料，那个大概是夏天的时候啊，所以你一读就应该很清楚，那是夏天的时候。那么那个不是在苏珊城这里。那么好了，在下面呢539年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波斯王古列呢就在公元前539年十月就攻陷了巴比伦城，巴比伦帝国呢就亡了。我想这个呢大概这个就是公元前539年所发生的事。那么以色列第一次归回就是公元前538年第一次归回，那就是我们读以撒拉记的故事，就那个时候了。那么到了536年呢就开始建造圣殿了，什么等等等等。好，那么现在就是到公元前529年，有个古列的儿子叫做康比萨斯，这康比萨斯英文就是上面就在529年那里啊，你看到吗？就是波斯古列在攻打马赛盖特人战役中阵亡，然后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上本奏告古列之子康比萨斯反对重建圣殿，和这个叫圣殿停工了。所以圣经里面如果你去对照历史的话，真正叫以色列停工的是谁呢？是古列的儿子，他叫什么呢？叫做康比萨斯。好，那么下面呢这个康比萨斯呢就在公元前529年就继任波斯王。然后呢下面522年康比萨斯呢就杀了他的兄弟，就独揽大权。所以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呢继续停工中，那你如果一对比就很清楚了。那么在下面到了公元前521年的时候是大黎乌元年。那么趁着卡比萨斯远征埃及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发动政变。那么政变一共有多少？有七个月。那后来呢七个月以后呢，那个政权呢又被大黎乌拿回来，因为大黎乌是有皇家背景的，就把它夺回来。所以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大黎乌元年。好，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要稍微再说明一下，那么到底我们对于这个波斯的历史我们怎么知道古列啊，然后他儿子什么名字，后来怎么大黎乌啊，怎么回事？那么这个一定有来源的，那么这个来源是很重要，我想我要稍微提一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如果和圣经比较的话，我们现在要把来源告诉大家。那么是这样子，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从巴比伦旅行的话，而且你如果今天赶去伊朗啊，如果假定赶去伊朗的话，那么有一条路古道呢是从巴比伦一直到什么呢？就是照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马代首都叫做亚马他。那么你一定一个是在巴比伦嘛，一个在伊朗，所以你一定会经过边界。经过边界没有多久以后，你会碰到一座山，那座山呢叫做比西斯顿山，这是叫比西斯顿山。那么这个山很特别，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它是 UNESCO site，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所谓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像这个世界级的景点呢，就像万里长城，也就像颐和园一样。所以如果大家到到伊朗去的话呢，那么特别你要知道，如果有机会去伊朗的话，那你不要忘记你一定要到比西斯顿去。为什么呢？因为你到那里你会发现有一座山，那一座山呢刚好有一个悬崖，这个悬崖大概是有100公尺高，你要爬到100公尺高以后，你会找到一个碑文，你会找到一个碑文。这个碑文呢，有多宽呢？是十五公尺高，25公尺宽。 那么根本这个就在一个这个悬崖上面呢。那么然后有三种文字呢，那么是谁，那个原来的 是谁在上面写字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利物。所以大利物呢在上面写字，那么大利物就回想，就把那个古列，那是怎么把这个古列后来他的丰功伟绩，然后他的儿子的，然后一直到他自己的，所以明白吗？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撒加利亚书，就非常有意思了。你如果读撒加利亚书哈，你看第一章，第一章第十一节，那些骑马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你看见为着保护神的选民，你看见有天使在那儿巡逻，他巡逻回来的时候有一个报告，怎么说呢？说是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你知道这句话跟刚才所说的这个碑文有关系的，你碑文是个很重要的证据，为什么呢？那么我说给弟兄姊妹听，因为你如果仔细读撒加利亚书的话，你晓得说这个是什么呢？讲到这一段事情呢，刚好是讲到这个撒加利亚书，在他的书里面有八大异象，这是他第一个异象。那么第一个异象什么时候看到？是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所以就是大利乌第二年年底的时候，你明白吗？年底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讲这段话，所以什么意思呢？那么如果大利乌第二年，你看看这个是年表上面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就是公元前521年。那么非常有意思啊，521年呢，对于谁来讲呢？对于这个大比乌来讲是多秋之年。刚好那个时候是年底十一月，所以十一月以前呢，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结果大利乌呢就在那个碑文上面就写，就告诉我们说他经过了19次的战役，你知道好多人起来背叛呢，结果他一个个都把他镇压下来了，所以最后呢一个个通通平了，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到那个时候呢，全天下全地都安息平静，那个全地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大利乌那个时候整个那个时候征服出来的地来说的。那么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大利乌称为大利乌大地。为什么大地呢？因为它的领土是从古时一直可以到印度河的。所以在波斯皇帝中间，可以说他武功最强，他版图最大，所以呢就在上面那个碑文上面他就写下了他的武功，然后特别讲说就在那一年，那么经过了怎样怎样战争，那么稀不稀奇？这个撒加利亚说也告诉我们，就在那一年，然后最后呢是全地都安息平静，就指着整个波斯的天下是安息平静。你看看如果圣经呢稍微，如果年代稍微弄错一点就不对了，是不是？那这刚刚好那一年，你看他的的确确就全部拿下来了。所以然后呢，你如果再去读的话，有很多很多故事发生的。好，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要跟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许多的王来比较的话，那这个大利乌王是谁呢？大利乌王就是以斯帖记里面的亚哈水鲁。那么这个是完全叫人跌破眼镜的，因为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圣经学者跟考古学家他们说，如果你相信圣经记载是没有错的，如果你要把圣经的里面的这个波斯王和所有波斯历史里面武功最强的来比较的话，那个人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大利乌。那么亚哈水鲁只是封号，我们说过亚哈水鲁什么意思呢？亚哈水是拥有者，鲁呢是头的意思，所以这是他的封号，这是他的 title， 不是他的名字。那他的名字是什么呢？他的名字就是大力乌王。所以大力乌大帝严格说来呢，就是以斯帖记里面的亚哈水龙。那么好了，那么有哪些证明这是对的呢？那么如果跟历史的大力乌一比较的话，你就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第一，你知道说圣经里面的亚哈水龙喜欢摆阔，对不对？他一设国宴就是180天，对不对？这很清楚的。那么而且呢，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版图是最大的，从古时一直到什么，到印度，一共多少省啊？一共127省。所以没有第二个王，第二个波斯王是就可以跟他相比，所以毫无疑问是他的。那第二呢，他是非常要面子的，非常要面子。你知道说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皇后找来，瓦斯蒂找来？因为他觉得就着他的武功各方面来说，就他成就来讲，没有一个成就比瓦斯蒂成就更高的，所以他要当着许多人面给全世界看说他所得到的瓦斯蒂是怎样的瓦斯蒂。结果没有想到瓦斯蒂不给他面子，一不给他面子呢，结果他就完全就把他废掉了。那么圣经中历史上的这个谁呀、啊、历史上的这个什么人呢、啊、历史上的这个大力乌是怎么回事呢？你知道他们说大力乌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他不管到什么地方一定要坐在宝座上，就是要面子嘛，一定要做面子。他就是打仗也是坐在宝座上，这非常危险。你打仗坐在宝座上，一下就是很大的目标嘛。所以你就知道说，不管到什么地方，他都是这样子的。那不光这样，你知道说，就做大力乌来讲，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嘛，亚哈水鲁的习惯跟大力乌习惯一模一样。你为什么要150天、180天就让全世界看见他的国家有多少的富有嘛？那么还有呢，大力乌喜欢阅兵的。那为什么阅兵呢？阅兵就是很多的军队从他面前经过，就让全世界知道说我到底有多少的军队。那么圣经不是用熊来形容这个波斯吗？那熊的特点是什么？如果你站在熊的前面，你完全好像被压倒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波斯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的军队都是几百万的，所以他能够把敌人打倒，原因完全靠他人海战术。所以现在呢，这个亚哈水鲁不是这个大力乌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说他有多少的军队。他每次打仗都是几百万出去的。所以有一次他打仗的时候，他就坐在一个山头，设一个宝座，然后就开始阅军了，那么就开始阅兵了。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太阳刚刚起来的时候，是第一个兵从他阅兵台经过的。那么等到太阳下来的时候，最后一个兵还没有经过，所以你知道有多少啊？所以从这里你知道这个人实实在在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亚哈水鲁嘛，那你不会再有第二个人的。那么还有一件是很有意思的，你记不记得？因为他有127省啊，然后呢，哈曼呢不是要在某年某月某日要把所有以色列人全部歼灭了吗？那你要把命令通告全世界各地呀。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写了招文以后，然后就找很多的人，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就很清楚啊，有人就骑着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从另外一个到另外一个地方。那现在很有意思的，他历史学告诉我们，就在大力乌的手里，他发展了一种的系统，就像邮政系统一样。那么这个制度什么制度呢？就是今天呢，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可以在叫他的命令从127省就很快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很多历史学家就佩服什么，就佩服他说，就在大力乌的手底下，你看见他那个时候有这种的这个传递的系统，邮政的系统，就是说如果有什么命令的话，很快的就传到全世界各地，就从古时可以传到印度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来证明，我们就知道说很清楚的，应该这个大力乌王就是什么呢？就是亚哈水鲁王。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就是在亚哈水鲁登基第二年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话就临到这个谁？神的话就临到哈该，也临到撒加利亚。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就犹太人呢，犹太就回这个剩下的百姓，他们就起来重建圣殿。所以一直到大力王六年，那么终于呢，我们知道说就把那个圣殿就盖成功了。第二年就是他娶这个，就是亚哈睡罗娶以斯帖的那一年。那么哪一年是哈曼就是要迁面的普尔，就是哪一年呢？是大力王第十二年。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现在啊，把这些地方稍微对照的话，那你就觉得非常有意思了。圣经里那就很自然的就和以斯帖的故事呢，跟这个以斯拉的故事，那么还这里面所记载的，那你就知道说可以说就完全连在一起了。所以下面呢，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回去呢好好的把这个年代稍微看一看啊，稍微看一看，我想应该对大家有帮助的。那我这里顺便提一下，就是是公元516年，就是大力王六年，那时候刚好是满70年啊，刚好是满70年。刚好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殿被毁是公元前586年嘛，所以现在是公元前516年圣殿重建完成，刚好是70年。所以大家如果读撒加利亚书的，有两次讲到70年。你记得不记得主就对天上的父说，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已经70年。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70年是怎么算的？是从什么？是从公元前586年，就是以色列三次被掳，最后一次城被烧毁了，圣殿也被毁了，从那一天开始。因为神恼恨他，所以我们知道最后呢恢复了，就表示说现在呢神的恩典又神又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你读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的话，16节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哪一年回到耶路撒冷呢？就是在公元前516年。所以这个是第六年发生的事啊。所以大家记得大力乌二年就是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就是那些剩下的百姓重建圣殿。那么这个就是因为在同一年，那么神借着哈该说话，神也借着撒加利亚说话，所以他们就起来了。然后经过4年，那么最后呢他们再把圣殿重建起来。那么你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又在第七章，那就是大力王第四年说了话。那么他所说的话呢，就是第七章跟第八章的话。那么这个是大力乌第四年。那么大力乌第四年呢，就应该是公元前518年。那么大家注意哈，那里还有一件事情发生，我觉得这是个常识，非常重要的常识，就是在这一年，就在这一年呢，那么大力乌呢就建立了新都，叫做波斯波利，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在2500年前是世界的第一个大城。但是有一件事要注意的，就是说波斯呢一直把它当作象征性的首都，实质的首都呢是苏珊，那么亚马他城呢是退居为夏都。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糊涂了。那么你知道啊，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如果勇敢呢，不过现在有一点机会了，因为现在伊朗慢慢开始软化了。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真的去伊朗的话，那么我们这有好几个 UNESCO site， 有好几个都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还有一个就是波斯波利去，那你可以看到那个建筑都是非常非常伟大的。那么有一件事你觉得很稀奇，很多的城啊现在不行了，躺在废墟，都是因为地震。那波斯波利不是，波斯波利呢最后亚历山大终于把这个城拿下来以后，你看见吗？那个时候他把整个城烧了， 所以现在波斯伯利所以躺在废墟里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亚历山大把它烧的结果。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看那个是什么呢，这个可以说2500年前是世界第一个大城，那就是在那个时候。但是呢，你如果仔细去读以斯帖记，这个苏珊城是他的实质的首都。那么还有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他们就到亚马他城去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到了515年，那么就大力乌在位第七年迎娶以斯帖啊，所以这个大概是所以我们特别写了一下。那么到了大力乌12年，就是公元前509年，那么就是哈曼的故事大概在那里就发生了。那么然后呢，你就知道说大力乌的儿子叫做薛西斯一世。那么然后呢再下去就到了下面就亚达薛斯一世。亚达薛斯一世呢第七年的时候，那么就是以斯拉归回的时候。到了20年，那么就是王允许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应该可以知道那个时间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个中间就发生了什么，就发生了这个以斯帖的故事。如果那一次哈曼能够成功的话，你想想看，根本没有尼西米也没有以斯拉，因为他们通通被歼灭了。所以哈曼所要的还不光是莫迪改，哈曼所要的就是叫神的见证只能有第一代没有第二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晓得说这个谁回来了，你这个第一代像耶稣亚或者所罗巴伯他们是回来的。所以撒旦可以让见证第一代回来，但他的目的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要毁掉第二代。所以以斯帖的故事是很重要的故事，到底第二代能不能保存，就是看以斯帖的故事是怎么演变的。所以你就着时间来说很清楚的，刚好是在刚好在第一代跟在第二代的中间。那么然后呢下面你读，那么下面呢你如果再下去的话，那么就应该就是后面的故事了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如果大家回去的话，那么大概应该可以看到的就是整个恢复这个大概的年表这样。所以大家如果回去的话把这个时间的稍微整理一下，那么应该就非常清楚了。那么现在最后呢，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根据已经有的年表，这个大概的年表哈，我们现在稍微看一看整本的该撒加利亚书。那么这个撒加利亚书呢，主要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前面的8章，然后呢从第9章到14章是第二大段。那普通圣经学者把前面一段是讲到异象，就是撒加利亚所看见的异象，后面呢是撒加利亚所说的预言。那么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8个异象就给我们看到说，那些以色列人，那些人已经灰心了，他们为什么能够得着复兴呢？就是这些话叫他们得着复兴。所以没有异象人就放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停摆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灰心了，但如果我们能够重新起来的话，那是因为主把异象给我们，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光有异象是不够的，那么到底这个见证有没有前途？所以如果你光有异象你可以得出鼓励，但有一件事你要问说，我这样做，我这样摆上去到底有没有前途？教会到底有没有前途？见证到底有没有前途？是不是你看见就像教会历史所说的一样，到时候你看所有的事情要重演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你要把自己摆上去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为着勉励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所以撒加利亚一面给他们看见异象，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些来对他们说话。那么因为有了意向，你有了中心的思想，你明白神的旨意， 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容易起来答应神的呼召。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非常关键。但是问题就是，如果光是这么多的话，够不够呢？不够的。到底现在如果神说话的话，他要把整个将来的前途来告诉你。那现在我们要问，教会有没有前途？见证有没有前途？在主回来以前，有没有可能我们的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前途，如果都是像今天四分五裂的话，你光有意向，但是你还是不容易往前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往前，一定有两大步。第一，要明白神的旨意，那就是他所给我们看见的。第二，要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有哪些事情要发生，教会到底有没有前途，见证到底有没有前途。所以呢，很自然的就分作两部分。所以前面讲的 vision 讲到意象，后面讲到 prophecies 讲到预言。那表面上是如此，其实这是什么呢？这乃是神的话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勉励什么呢？来勉励撒迦利亚。那么要记得，这个前面八章啊，又分成两段，六章一段，然后呢，这个第七跟第八又是一段。那么前面的这个六章呢，又分了两段。那我大概很快说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段。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的时候撒迦利亚所说的话。到了十一月呢，他就开始看见异象了。所以从第一章第七节一直到利乌第六章第八节，那么刚好呢就是他一个晚上所看见八个异象。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主要的分这两段。那么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八个异象是在前面六章，前面六章讲到八个异象。那么有趣在这个地方，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你看见是大力乌王第四年九月。所以可见呢，这个跟前面的不一样了，跟异象是不同的了，那是另外几个段。所以我们知道说，前面八章主要分了两个大段，前面有八个异象，后面呢第七章好像第八章特别有一些特别的描述。那到底描述什么呢？我们等一等下面我们就应该会明白了啊。所以这个是前面八章。那么前面八章都交代了年代，像大力王第二年了，大力王第二年十一月，还有大力王第四年，这个我们知道，大力王第四年就是大力乌建这个波斯波利的那一年啊，我想这个应该很清楚的。那从第九章开始就没有讲年代了，从第九章开始也没有讲到什么，也没有讲到任何地方的色彩。所以简单的来说呢，撒迦利亚书主要是分了两部分。那么在前面的八章呢，你看见有时间也有地点，而且呢你大概能够知道被掳的人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在迭起回到耶路撒冷那些人。但是讲到后面的前途的时候，那么就不光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情形了。你明白吗？从第九章以后就没有地点的限制，也没有时间的限制，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如果撒迦利亚书怎么样勉励了当时的弟兄，如果你想知道说到底撒迦利亚说了什么样的话叫那些人起来重建神的殿，那么你要知道说这个很明显，那是直接叫他们能够起来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个主要的对象是为着他们的，那么你读前面的八个意象我想就很清楚了，就是这个八个意象叫他们能够起来。那不过当然这个八个意象用在他们身上也能用在我们的身上，明白吗？但是要紧就是说，后面从第九章开始，那么你很明显跟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现在撒迦利亚要告诉他们说，到底这个见证有没有前途，你们今天回到耶路撒冷是不是白回来，你们是不是应该觉得可惜，如果你们仍旧在巴比伦就好了。但是不一样，巴比伦是没有前途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前途的。 但是主的见证是有前途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撒迦利亚从第九章一直到十四章就围绕在那个主题上，所以我想这个很重要。到底这些话对于撒迦利亚怎么说，对我们呢也应该是怎么说的。好，那么就是因为前面六章啊是异象，所以表示那个六个异那个八个异象都是一个晚上看见的。所以那天晚上啊，我想撒迦利亚很少睡觉，因为他忙得不得了，一下就看了八个异象，所以他难得睡觉，他也睡了。因为后来圣经明明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可见他睡着了，没有错。所以那个晚上他睡了很多，但是他醒的时候也很多。所以因着他异象，他我就观看，所以他忙得很，他眼睛不能闭着就算了，就看他不是，他每一个异象都看得很清楚。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呢，那是一个很长的漫漫长夜。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天亮了呢？那么一直到第六章第七节以后天才开始亮的。所以到了天亮以后，那么我们知道撒迦利亚就做了一件事情，那么详细的我们以后再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前面六章就给我们看，就让我们知道说一个很漫长的长夜，那么终于呢天亮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当以色列人被掳，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虽然是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段的日子好像是漫漫长夜一样，好像天没有亮，但是不要忘记，凡回到耶路撒冷呢，他们都是等候天亮的，到了有一天天就要亮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来明白撒迦利亚书呢？所以简单来说，前面六章给我们看一个漫漫的长夜，到了第七章第六章的下最后几节，你看见说终于天亮了，然后有些事情发生了。那我想我们等到回到第六章以后，我们再仔细去说明它。但是呢，从第七章第八章就很有意思。第七章第八章呢，那里特别给我们看见到底啊应该不应该要禁食，因为他们已经禁食了七十年了。那么禁食什么意思啊？禁食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个漫漫长夜啊。禁食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禁食呢？因为他们五月份禁食，因为就在五月份那个月，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被烧毁了，然后前一个月耶路撒冷被攻破了，所以四月他们也禁食啊。那么攻破这个他们永远记得。那么在这个以前呢，那么尼布加尼撒围困耶路撒冷是十月啊，花两年的时间把这个城拿下来啊。那么等到五月完了以后，到了七月，你晓得后来他们的领袖又被暗杀了，所以以色列人呢就犹太人他们就不能在那里再待下去，包括尼耶利米啊，他们只好逃到埃及去了。所以你看见他们自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毁了以后，他们就进入一个很长的黑夜。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你看五月他们要禁食，四月他们要禁食，十月他们要禁食，七月他们要禁食。那现在有个问题了，那如果现在已经四年一两年，你看嘛，已经建造圣殿两年了，那么眼看着如果圣殿要盖起来的话，那不表示天就要亮了吗？那不表示神不再恼怒吗？神恼怒我们的时候就是黑夜的时候，这是没有做的。所以你才看见说整个圣城耶路撒冷城被毁，你才看见圣殿完全被烧掉。那么这个证明什么？证明以色列经过一个很长的黑夜。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太阳才起来呢？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慢慢的你看见有点黎明，慢慢看见的曙光了。那么什么时候看见曙光的呢？是第七章第八章给我们看见那个曙光的。那第七章第八章告诉我们什么？因为到了第七章第八章最后，你去读这个第八章第十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 那么如果现在要变为大家欢喜快的日子，那么这不是告诉我们说太阳慢慢要出来了吗？所以很清楚的，在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说现在黑夜已经过去了，那现在慢慢慢慢开始天要破晓了。但是很明显的，第七章第八章一面又进食，另一面又因为人家问进食，就表示说黑夜还没有完全过去。但另一面，如果你开始欢乐，就是说你开始你知道，所以在这里一面讲到进食，一面讲的吃喝嘛。我们知道说进食完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开始吃喝，开始喜乐了。那什么时候开始吃喝呢？就是欢天喜地的过节期，过节才是喜乐的时候嘛。所以进食的日子就是代表黑夜的日子，现在欢乐的日子就表示太阳慢慢要出来了。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第七章跟第八章是刚好是连着前面的。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回到但以理的七十个期。那现在我们把但以理的七个期来解释整个的撒加利亚书，你就非常清楚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但以理的七十个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我们都知道说，从出令建造圣殿圣城那天开始算起，那就是公元前445年。你若去查这个年表，很清楚很清楚的。从那天开始算，你经过69个期，那么圣经告诉我弥赛亚就要被剪除。所以那一年呢，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所以现在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从出令重建圣城，就是公元前445年，就是谁呢？就是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那一年，他们不是王令下来了吗？从那一年开始算，那么经过69个期，你知道弥赛亚就被剪除，然后还有剩下什么？剩下最后一个期。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主什么时候要来？主哪一天哪一年降生我们不知道，但主哪一年钉十字架我们知道，因为在那一年弥赛亚必被剪除，这个我们知道。但但以理告诉我们什么？但以理告诉我们说，你要经过69个期。所以现在问题在哪？从哪里算起很重要，对不对？那么现在从哪一年算起呢？从耶路撒冷重建开始。意思就是说，圣殿重建是为着圣城重建，圣殿是指着主的同在，圣城是指着主的见证来说的。所以等到主的见证被人看见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离开主回来日子就很近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你要知道什么时候主来，什么时候主第一次来到地上，你很清楚什么时候这个重建圣城新耶路撒冷，从那一年开始你就知道说主回来日子近了。意思在那以前是遥遥无期的，以前好像天从来没有亮过的。那现在你知道说，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那一年开始，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现在慢慢天要破晓了。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公义的太阳，那终于是早晨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整本的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的第7章第八章就是69个期的前面的7个期。然后呢，从第9章开始一直到第11章，那就是62个期。然后从12章到14章是最后一个期。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弄糊涂了，我再说一遍。从重建耶路撒冷开始，从那天开始 ，OK， 从那天开始，那么一共是70个期，70个期呢是分成69个期跟一个期，一个期是在最后，所以这个就是从撒加利亚说第12章一直到第14章。但是有趣在哪里？第9章到第14章到11章呢，刚好是69个期里面的62个期。那么好了。那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明天我们会再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 第七章第八章是给我们看见那个七个七，所以七个七加上六十二个七，那么这什么呢？这个应该就是六十九个七。所以呢，现在很清楚的，经过漫漫的长夜，但终于有眉目了。那个眉目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眉目的？什么时候圣城圣殿完成了还不算，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城被重建了，从那一年开始算，那么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我们的主第一次弥赛亚很快就要来到。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表面上看，弟兄姊妹，撒加利亚书好像跟别的书没有关系，非常有关系。这里给我们看见，其实呢，整本的撒加利亚书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七十个七。那不过到了撒加利亚，他会描写的更清楚。那么六十二个七呢，如果你把它换成六十二个七，不要忘记是圣经年呢，是一年是三百六十天，如果你把它换成太阳年的话，那大概四百年左右。那么这个什么，这就是两月之间的日子。你记不记得马拉基书以后再也没有声音了，有四百年神从来不说话的，所以我们称它做极静的时间，也称作两月之间的时间。那么一直到后来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那个声音是谁的声音呢？是施洗约翰的声音。那么这个中间经过多少呢？是四百年。那四百年什么呢？就是刚好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说撒加利亚书是一气呵成的，你如果仔细的去对照这些年表，你就晓得说圣灵呢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的细节。你如果光读但以理书的话，光读七十个七的话，你不是太清楚里面的内容。但是撒加利亚书好像能够叫更深入一点，我们就知道说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哪些事。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明天呢，大家都明天下午呢，我们还有第二堂跟第三堂。我们现在呢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感谢归给你，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的话语实在安定在天。当我们明白你的话，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敬拜。主啊，但愿你把这一卷书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保爱这卷书，叫我们默想这卷书，但是这卷书能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愿意回到神旨意的中心，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我们愿意答应你的呼召。主，但愿你在我们的身上能有恒同的道路。虽然这一次聚会虽然过去，但愿你的同在永远不过去。借着这一次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请忍耐一下，还有一个重要的报道。
请弟兄姊妹留意一下咧，就听日大家再翻嚟聚会嘅时候咧，将你今日手上收嗰张讲义咧，再攞翻翻嚟。啊，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当我哋退散去嘅时候咧，请将圣经同埋诗歌留喺座位上面就可以啦。最后一个就系听日嘅聚会咧，喺晏昼三点钟开始，三点钟开始。咁先，弟兄姊妹可以密铺之后可以自由散去。